单一书第三章，我先念一念。单一书第三章，尼布加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，高60肘，宽6肘，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。尼布加尼撒王差人将总督、钦差、巡抚、聂斯、班斯、谋士、大官和各省的官员都遭了来，为尼布加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。于是总督、钦差、巡抚、聂士、藩士、谋士、大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，要为尼布加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，就站在尼布加尼撒所立的像前。但是传令的人大声呼叫说：“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呐、啊，有令传与你们，你们一听见脚滴、琵琶、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，都当俯伏敬拜尼布加尼撒王所立的金像。凡不俯伏敬拜的，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。因此，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脚笛、琵琶、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，就都俯伏敬拜尼布加尼撒王所立的金像。”这是这个课文。在这尼布加尼撒王非常的骄傲，非常的骄傲，他就立了一个金像，这个金像就是像他自己。是他自己，啊，人又都敬拜我的像，敬拜我。头一个先大概讲的，今天世上人都是拜金主义，世上人都是拜金像，世上都是拜金钱，就是要接着要抓钱，啊，为的是要吃喝玩乐，世上的人都是在那里拜金像，抓钱，拜金像。唯有我们的，唯有基督徒，不爱钱，不拜金像。古代的皇帝都是愿意人拜他，但奇怪，古代的皇帝都愿意敬他，拿他当神，都去敬拜他。在中国是如此，在外国也是如此。我回想这几十年呢，我跟你先说在日本时代。在日本时代呀、啊，头一个，在这城门县城城门的哈，有日本兵在那站岗，凡是路过进城的人，都要给日本兵鞠躬，把眼镜摘了。我是也戴眼镜的，把眼镜摘了，给日本兵鞠躬。说好了，我但他不进城就不进城，我们不能拜相，我们不能给人去鞠躬。还有，你还记得？你们都不记得了。在日本的时代，每天早晨要向东方敬拜太阳。在大街上一看呢，啊，都是几个日本人，啊，他们向东方敬拜，都是敬拜这条线。在罗马时代，为什么杀那么些基督徒？就因为基督徒不拜偶像。罗马时代杀了很多基督徒，有基督徒不拜像，不拜罗马皇帝的像，很多的暗杀。啊，现在中国，在这中国，你还记得在文革的时候，跟毛主席像磕头了？你们谁注意？谁还记得跟毛主席像磕头了？你记得吗？
我也记得，
就是愿意进行拜毛主席，就是他。在甘肃有一个薛大夫，啊，他来了，他做见证，在文革的时候，叫他拜毛主席，给毛主席磕头，他不磕，把这衣服都脱了，在冬天把衣服都脱了，可是他没有感冒。看了吗？先保守他没有感冒，好像这一样。所以我告诉你说，人都是愿意敬拜，都受人的敬拜。我们基督徒不拜相，基督徒也不跟人磕头。 也不跟人的相磕头。注意啊，我们磕头。那么在这时候，那么你尼布坚耶沙让人来拜相，如果谁不拜，扔在烈火的窑中。在这时候，有几个人不拜，有几个人不拜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但以理和三个朋友，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，他们是在国家被神被王所重用的，但是他们不拜相，不拜，所以在那里加勒底人就嫉妒他，当然更有嫉妒他，因为他是犹太人，嫉妒他。在这时候就控告犹太人，他跟王说了，王已经下来命令，凡是不拜金像的要把他扔在一个烈火的窑中。现在就有三个人啊，有三个人他们不拜你的像，就告这三个人。那个时候但以理去别墅去出差，或者他没在那儿，他要在那儿他一定一个这个没有啊，那你就说他出差去了。那么这三个人呢，这个王很知道他，就问他说，就把这三个人呢带到王面前了。王给他个缓一缓步，给他说十四节，三章十四节，尼布加尼撒问他们说，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，你们不侍奉我的神，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，是故意的吗？你看这个王还给他一个缓，再缓一缓啊，不是当时把他扔在火里头。哎，你们是不是故意的？再给一个机会，再听见乐器的声音，你要敬拜我所造的像，若不然我就立时把你们扔在烈火的窑中，看有什么神能救你脱离我的手啊。底下你看十六节十七节十八节，看着他们的勇敢，他们的信心，这是我们今天我们应当学习的。你看他怎么回答，十六节，撒但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，尼布撒尼布加尼王啊，尼布加尼撒，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。你看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，看多横，我们不必回答。即便如此，即便是被扔在火里头，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炉中救出来。仪同说这句话，我们所侍奉的神必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。我们所侍奉的神必能将我们从烈火中救出来。看他们的信心，看他们的勇敢，把死置之度外。即便如此啊，把我们扔在火里头，我告诉你说，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。在今天主把你放在烈火的窑中，你在世上遇见很多的试炼啊，很多的试炼，但是你应当相信，即便如此，主能够把你从试炼当中、烈火的窑中能够救出，让你一点不受伤，跟他们一样。啊，我很盼望，我们普通说受三个洗，第一个受水的洗，第二个受圣灵的洗，第三个要受火的洗。这火的洗是我们一辈子就要受，受水洗是一次，圣灵洗是一次。圣灵充满是多次，但是活的是一辈子要被救。虽然我们有活的试炼领导我们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们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，一点不受伤，一点不受伤。好，所以你在熬炼当中啊，我希望神把你放在烈火的窑中熬炼你，因为经过熬炼以后才成为金星啊。你有难处，家里给你难处，变为熬炼 你不要灰心，那种熬夜，我就常常问他们，我问你们也知道，我问你们，为什么铁，为什么钢比铁值钱？为什么钢比铁值钱？
火变。
大概你们会回答，经过水，经过火，经过啥？你我问的小孩，你放风筝是顺风放的起得高，是逆风起得高？
逆风
啊，你放过风筝吗？啊，要没有逆风不能起来。如果你都是顺风，你灵性不会长进，你放心吧。可有逆风，灵性风筝才能起来啊。所以我希望主把我放在烈火的腰中，但是你不受伤，你的主能够把你从烈火当中救出来。底下王啊，他也比救我们脱离你的手。你看这山说话多么硬，王啊，他比救我们脱离你的手，既或不然。你看第十八节，既或不然，王啊，你当知道，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一个是侍奉你的神，一个是敬拜你所立的金像，既或不然。王啊，你当知道，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我们看，有信心，有胆量，有勇敢，持守真理。王大怒啊，我也生气啊，好啊，你怎么那么大的胆子跟我说话那么说？这是怎么样？那就马上摆炉烧火，加七倍。那为什么比平常加热七倍？因为犹太人的七是最高的数，犹太人七最高的数。我们中国人什么数最高？九是最高。啊，到了十就变成一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中国是最，他们是七，是来加热啊，特别加热。这些人把他们三人捆起来，本来应当啊把衣服脱了，把他捆起来，把绳子绑上。把扔在火里头，那个扔他的人呢，都被火烤死，把他们就扔在火里头了。扔在火里头，尼布加涅撒王他知道以后，他就偷着看一看。我想他那个火炉里也有玻璃的窗户，一看，哎呀，不是三个人吗？怎么四个人呢？不是捆绑着吗？为什么在火中游行？那个人是谁呀？
神。
那个人是谁呀？
好像神子。
王说：“二十五节，我说看呐，我见有四个人，并没有捆绑，在火中游行。你看，在火中游行，第二个也没有受伤。那四个的相貌。”这个像好像神子，看了吗？耶稣基督给他同在，神给他们同在，那就够了。所以我大家知道，当你在火炼当中熬炼当中，你知道还有神子，他要与你同在啊。这些滋味你们都没有尝过，以后我就跟你说，我尝过几次。这就了不得了，怎么有四个人呢？就想说就知道了。二十六节，于是尼布加撒就近烈火妖们说：“至高神的仆人，看了吗？至高神的仆人，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。撒德勒米撒雅各尼哥，出来，上到这里来吧。”撒德勒米撒雅各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。那些总督、钦差、巡抚和我的谋士一同聚集看，这三个人见这三个人火无力伤他，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，衣裳也没有变色，并没有火燎的气味，看见吗？完全的得胜。哎呀，这三个人，火没有力量伤害他们，身体 头发也没有烧焦，衣裳也没有变色，并没有火，连气味，连火燎的气味都没有。啊，他们的背身完全保守，身体挡住。在这里我们看见，尼布甲是王认错了，他知道了。二十八节，尼布甲尼撒说：“撒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。”他差遣使者救活依靠他的仆人，他差遣使者救活谁呀？救活依靠他的仆人。我希望你在患难当中，你是一个依靠他的仆人。谁要差遣他救那个人？他们不遵王命，舍去己身，在他们上帝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。不遵王命，舍去己身，看到吗？不遵王命，要舍去己身。但是你真是为主的缘故舍去己身，主要保守你，让你不受害。除上帝以外，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。二十九节，现在我降旨，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，毁谤撒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是神的，必被凌迟，他的房屋必成粪堆，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实行拯救，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实行拯救，没有别神能这样实行拯救。那是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撒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，哎呀，这是他的得胜。那么现在我就跟你说，在这时我们看见第三个人，他们这样做，忠心于神，信靠神，神与他们同在，有三个结果。第一个结果，让神得了荣耀。第二个结果，这三个人蒙福，不但蒙福，而且高升他们的高升，被高升。第三个，敌人遭报，那些想害他们的人，这些大臣，这些聂氏，这些总督要想害他，结果没有被害，结果他们被烤死。所以我们感谢主啊，神把我们放在熬炼当中。如果我们真正忠心依靠神的话，那个结果我们蒙福气，撒旦受羞辱，上帝得荣耀。不论我们遇什么事情，就这个结果。如果我们忠心于他，我们要蒙福，撒旦要受羞辱，上帝要得荣耀。啊，这是我们刚才这几个荷兰人呢，他们来了，他们不是来聚会来了，就来看看我给他讲什么呢？我就给他讲，我是五八年被俘的，把这个情况就给他们说了一说。我是在这黑龙江改造，黑龙江省是冷得很的，给苏联打击冷得很。我就是说，那么冷的天气，就滴水成冰啊！你们光说的，你们不知道什么叫滴水成冰。我们呢，洗完脸去倒下楼去倒脸水，回来以后这盆就冻上。滴水成冰，那么冷，二十八九度很平常，后来到30多度、35、6度就不能出工，太冷了。我们穿什么衣服？只有一身棉袄，棉裤棉袄。我们这个棉裤棉袄是7斤重，这个棉裤能立起来，因为不那么厚不行。啊，我们只有一身。一身这个棉袄，还跟你说，一个锹一个镐胜过大瓢，一个锹一个镐胜过大瓢。为什么这样说呀？发现一个锹，发现一个镐，那个，如果你犯了错误，如果你就站着就行，你站着就动就受不了。其实我也是经过一段熬夜，吃的是高粱米，你知道黑龙江的高粱米 不如锦州的高粱米，锦州那个那吃的高粱米啊，干的活呢，种水稻，谁也不愿意下水，哎呀，谁也不愿意下水，冷得很啊，在这种熬炼之下，多少人死了，死在黑龙江。20年一切没有病，一切没有病，我就知道那我不免我死，这工作还没有完，还得要做。所以在这种光景之下，神保守我啊，好像保守这3年4年啊，让神得荣耀，让撒旦受羞。所以我们如果说今天把你放在熬炼当中，你这个熬炼赶不上我这个熬炼，但是你应当忠心于主，一定要不拜金像，不侍奉别神啊。今天他们人都追求金钱，拜金像，我们为了担当侍奉神，我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吗？现在我们第四章啊，那么我们就看见，就巴比伦王非常骄傲，非常的骄傲。神又让他做梦，又是一件事情，他也不能解释，只有这个但以理给他解释。有什么但以理能给他解释？第4章第8节，末后那造我神的名称为波提撒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，注意啊，他里头有圣神的灵，这是一处。第2处第9节，术士的灵秀波提撒撒，因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，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是以为难。再看第18节，这是我尼布加涅撒王所做的梦，波提撒撒要说明这梦的讲解，因为我国中有一切的哲士都不能讲梦的讲解告诉我，唯独你能，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。注意啊，所以但以理所以能够这样做，因为里头有圣神的灵，就是这意思。我盼望我们一个基督徒也应当里头有圣神的灵，拥有，你里面拥有圣神灵，
有。
我们重生时候圣灵就住在里面，有了圣灵了，但是还要追求被圣灵充，光有圣灵不够，还得被充满，要受圣灵的支配才行。因为现在你我活着失败是旧人的支配，没有让圣灵管制你的全人，但是但以理确实也是有圣神的灵，这是我们要那追求的。那么这时候但以理来了以后就给他解释，但是这个尼布甲非常的骄傲，但给他解释给他说了，第26节，4章26节，守望者及盼望存留树，这个念什么？是不是念树墩呢？是不是树墩？
是
啊，你们查查字典去。
是
啊，这北这土话树墩子。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，你的国必规定你王啊，就劝他。第27节，王啊，求你悦纳我的谏言。第一个，实行公义；第二个，断绝罪恶；第三个，怜悯穷人；第四个，除掉罪孽，或者那个平安。就给王建议，给王说这4件事情：实行公义、断绝罪恶、怜悯穷人、除掉罪孽，这样我才能得平安。在今天，你我那个得平安，也是你做的事。那么再接着跟他说，但是巴比伦王不听，巴比伦骄傲，他不听，他说什么呢？第30节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说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，要嫌我 威严的荣耀，你看不能骄傲，说这些神刑罚他，让他忽然间那个肉那个人变成兽，变成野兽了。后来七年又复原了，这叫精神分裂症，神经病，他神经病了，所以他就神刑罚他七年，后来又到病好了，复原了，这是他所遭遇的事。这是个第四章是这个，第五章他的儿子，第五章他的儿子更张狂。第五章第一节，波撒他王为他的一千大臣摆设盛宴，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。波撒他欢饮之间，吩咐人将他父尼布加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。王与大臣、王后、皇后、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。于是他把耶路撒冷上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，王和大臣、王后、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。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像。在这我们看见他的儿子更是狂发狂，一切个大臣来吃饭饮酒，用敬畏神的那个库房拿出来，这个很狂，比他父亲还狂，而且拜偶像。在这神突然间领导他，这些刑罚领导他，在墙上有字儿啊，你们后来你们自己看，墙上有字儿。结果就那天晚上他们就灭亡了。三十五节所写的文字是迷你迷你提克勒无法而心，讲解是这样的，迷你就是上帝已经数算你果的年日倒测完毕，提克勒就是你被撑在天平上显出你的亏欠来，比勒斯就是你的果分裂归于马代和波斯人。再就是我们看见给他讲解啊，你的果到今天就完了，你被放在天平头显出你的亏欠啊，你的果要分裂给马代和波斯。那么在这个是预言，当天晚上就完了，因为他非常的狂傲，没有防备，马代波斯兴起来攻击他，因为巴比伦跟人城他们很强大，可是因为巴比伦城当中有一道河，巴比伦大城当中有一道河，水从这河进来的，他们马代波斯把那河截流了，他从河道进来的，他们都不知道，还是狂欢饮酒，说当天晚上他们就往着马代波斯就往他，这个王也被杀了啊。所以一个狂傲骄傲必败啊，不防敌人。这个战术啊，在八路军时代也用这个战术，他们是挖地道啊，八路军是挖地道，挖到车里去，他们也是。那么我们再讲第六章，第六章是但以理被扔在十字洞啊，这个故事都很重要啊，我就光讲第六章就不讲了，因为底下都是预言啊，我们就不讲了。我们就按照我们那天所说的，在下礼拜四主若不来的话，我们该抄书信，保罗十三封书信头一封信就是罗马书，你回去看罗马书啊。 那么我们下次就改罗讲罗马书了。现在我们来到第六章，第六章也是很出名的一章，就是把但以理放在示众里头。第六章第一节，大利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，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，但以理在其中，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出事务，免得亡受。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，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，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。这就我们看见但以理对同事的嫉妒，对同事嫉妒。我不知道你在你们单位你被人嫉妒不？如果你表现好，一定要有人嫉妒。这但以理这样，他的同事要嫉妒他，嫉妒他，他有美好的灵性。这头一个啊，他有美好的灵性，他都嫉妒他。王又立他做总理。第四节，那是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，我要参他，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，因他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。那些人便说，我们要参他，这但以理的找但以理的把柄，我们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找不着。那么再介绍他们嫉妒但以理，想法嫉妒他，想法找他的把柄找不着。因为这个但以理这个人呢，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。一听出来，
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。
所以我们的同事，你在工作当中一定要像但以理一样，不但有美好的灵性，也一定有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。啊，你找不着错，在工作上尽本分，你找不着他的错。他嫉妒你，啊，可是他找不着错。你管的那一段比别人做的好，比别人做的，你管的比别人更干净，啊，你不能做什么也做得好，你忠心办事，毫无过失，找也找不着。想找你说怎么办呢？就是在宗教上，啊，你的信仰上要找你的事儿，在上帝律法当中，要不然找不着。你是个基督徒，哎，他们知道不是你是基督徒，都知道。他都知道你是基督徒，那就更要笑，你更要小心，更要小心，因为他这是基督徒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应当做榜样，应当忠心办事，毫无过失。注意这个啊，让人找不着你的毛病。这个找他的毛病，正在信仰上找他的毛病。于是乎，这些总督他给王说啊，想法陷害他，就立一条禁令。第七节，国中的总长、钦差、总督、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，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：三日内不拘何人，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，就必仍在狮子坑中。这就我们看见王被欺骗，他们不知道他们要陷害但以理。那么王盖了印，这个印就不能再改了。这个事儿在这30天之内，谁也不许向任何人任何神求什么，若不然的话被扔在狮子坑里。第十节，第十节一同念，但以理知道上禁令，盖了玉玺， 就到屋脊压里，楼上的窗户
开着耶路撒冷
一日三次，
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，与素常一样。
但你得知道这个事儿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怎么样？回到自己家里头，他楼上的窗户是开向耶路撒冷，开向耶路撒冷。每天三次跪在地上，圣上的面前祷告感谢，与素常一样。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。这个但以理这个祷告，还有个感谢，我们祷告感谢太少。注意吧，我们光祷告感谢太少，我们一定要多感谢神。还是照样一样。哎呀，这个但以理呀，这个但以理呀，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？你活变一点，不用开窗户，不用开窗户，你开窗户都看见你了，你不用开窗户，你就你们就这祷告就算了。不，但以理不能失去见证，不能失去见证。我素常怎么还是怎么样？还是把窗户打开，楼上把窗开，面向耶路撒冷来祷告。与素常一样，这些人都看见了，都看见了，在这时候他们就要向王汇报。现在这时候但以理他不这样，他是照常敬拜王啊，也盖到玉玺了，按照你的话不能更改。王非常爱但以理，王也但是救不了，但救不了。王对但以理说，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，你看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，我应下来命令盖的玉玺不能改了，但你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。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，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，使惩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。在这时候，王把他扔在坑里头了，王就回宫了。王回宫，终夜进食，因为那乐器到他面前，并且睡不着觉。这时候王睡不着觉，王也失眠，他知道心里有愧。那么好的一个总督，但以那么好，哎呀，被人误会了。他被人误会，一早起来还没有天亮，王就起来了。第十九节，次日黎明，王就起来，急忙往石坑那里去。临近坑边，哀声呼叫。但以理对但以理说：“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，你看。”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，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？你看但以理还活着，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？二十一节，但以理对王说：愿王万岁，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口，叫狮子不伤我，因我在神面前无辜，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。二十二节，咱们一同念。二十二节，我希望变成你的。
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，叫狮子不受伤，
因为我在
神面前无辜，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。
看了吗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但以理只用这个缘故啊，这是这样，我为人啊，在王面前啊无辜的，在人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，这是我们基督徒该做。你这是这样做的话，撒旦就没有权利来害你，就害不了你。撒旦所以害你，就为你有亏欠。在神的面前有亏欠，在神的面前也有损失。 在这里看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，叫狮子。这个坑里有很多狮子，有公的有母的，满处跑。来了一个人呢，就上去撞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的神封住狮子的口，还记得吗？我们的仇敌魔鬼，好像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我希望你知道，那个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吞吃。魔鬼不会停的，魔鬼会老是找，老是看看你，老是住保守的，看看你是不是可吞吃，遍地游行，魔鬼不会停，他老是找你。魔鬼试探耶稣，还记得吗？路加福音说，魔鬼暂时离开耶稣。今天魔鬼对我们也是这样子的，他老是看看有没有机会，看你没有，不可吞吃。所以注意这个魔鬼啊，注意了。我们感谢主。我们的神能够封住狮子的口，不叫狮子伤啊！感谢主，我们靠着主能够得胜，所以我们有信心依靠主，在神面前度过，在人面前也没行过亏损的事。王救圣喜乐，王他很爱丹尼，不过没法救他。王二十三节，王又甚喜乐，非夫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，于是但以理从坑系上来，身上毫无损伤，因为信靠他的神。医生说来，
身上毫无损伤，
因为信靠
他的神，
火不能烧他，狮子也不能吃他，魔鬼不能害他。看了吗？身上毫无损伤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信靠他的神。这个信靠他的神很重要。有人的信他不靠，信吗？我信，但他不靠，这个不行。我们不但信，还得靠啊！注意啊，光信不行，还得靠，因为他信靠神是好。所以在今天，虽然是魔鬼，好像吼叫着狮子，遍地寻寻找可吞吃。但是我们信靠神，啊，神一定封住狮子的口，是我们对得胜的生活，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。这个结果还跟上次结果一样，啊，还得跟上回一样，那就是结果神得荣耀，信徒蒙了恩典，仇敌撒旦受了羞辱。所以在烈火在我们身上不能起作用，所以猛兽狮子也不能吞噬。所以我们靠得住，信靠住，能够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胜过金钱的试炼，胜过撒旦，能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。啊，所以但以理得胜了，我们信靠他也能够得胜。得胜，得胜，哈利路亚！基督已经得胜。
得胜，哈利路亚！基督已经得胜。
得胜，哈利路亚！
今天以后也做一个但以理的基督徒，做个但以理的基督徒，今天的但以理啊，我们祷告。慈悲圣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这是爱我们，虽然在荷兰那么远，你确实感动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来看看我们，我们感谢你。 他们现在去了广州，求你保守他们来到中国，了解中国教会的情况，回去以后为我们中国来祷告。我们求你复兴你的教会，复兴你的工作在中国。我们谢谢你，也求你保守他们在你恩典当中。在今天我们看了但以的事情，求你救我们脱离那个拜金的主义、拜金的思想。世人都拜金，愿你追求金钱、追求享受，但是让我们真诚留在你面前，单单侍奉我们的神，不拜偶像，不拜人。求主你怜悯。我们看见戴吉林和他的三个朋友，因为他们有忠心、有信心、有勇敢，他们用信靠你，他们才能得胜，胜过魔鬼，胜过世上一切的熬炼。愿主使我们看见他们，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。我们在是旅行的时候，又混到了熬炼，活的好像引导我们，好像试炼金子一样，让我们才能够靠你的恩典，能够胜过那些，以至于熬炼我们变成金金。我们感谢你。当我们遇见熬炼试炼的时候，让我们不灰心、不丧胆，不看环境，不看环，不看人，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。那么我们就能够好像但以理和三个朋友一样，能够胜过这一切。愿主的怜悯和恩典。我们知道撒旦是个失败的仇敌，我们的主就是你复活，胜过撒旦，胜过死权。在今天他是个失败的仇敌，让我们能够专心依靠你，能够胜过撒旦一些引诱，做个得胜的生活，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好像当初但以理和三个朋友一样。我们相信你的恩典，在旧约时候将领导你的信义的人，在新约时代你更是爱我们，更给我们力量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有力量能够得胜。我们谢谢你。那今天求你用你的圣灵启示我们，感动我们，让我们好像但以理一样，里面有圣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受圣灵的管制，我们不再受圣灵的，不再受人和老我自己的管制，让我们完全受圣灵管制，才能够得胜在一切。也求你把你的话，把罗马书向我们打开。我们谢谢你，也垂听我们祷告，又拿我们的感谢引导我们下的交通，奉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得胜哈利路亚，基督已经得胜。
按人物传记查经结束。